那个，我们这组呢，一直也讨论，他们呢，好像重点是在讨论彼得，因为他呢有两个方面讨论：一，为什么雅各没有被拯救，彼得被拯救，前面没讲，但是他后面讲说弟兄姊妹恳切祷告，是不是？第二，因为雅各或者因为彼得被神拯救，是因为弟兄姊妹更恳切祷告，因为已经被砍掉一个人了，第二个不能再被砍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祷告了更加恳切。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也有个弟兄姊妹会想，是不是说这是彼得，因为他是就好像意思说他是领袖，他的用处更大，所以神呢让他慢点走，这个好像圣经没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呢就是说一切都在神手里面，神拯救谁，神要用着谁，怎么使用，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呢所能做的呢，就一从彼得的角度上学彼得。你看他呢，他我想绝对彼得也不知道他神的使者，神会差派使者那一天晚上要来救他，如果他知道那天晚上他绝对不会睡，他一定在那边守着，一定在那边警醒，在那边守着，盯着墙门啊，盯着窗户啊，盯着看什么时候的使者进来。他那种心态呢，就像我们后面上次去那个我们上次我们的主，我们这组跟那个严中弟兄们就并起来说，我们蔡姊妹分享就是说，那就是说是一种交托，是因为他所知道的，就是说他是一种交托，就是觉得神的带领一定是最美好的。他我想神，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他也不知道神一定会拯救他，一定会救出来，但是他一定是说知道，不管神怎么安排，一定是神的旨意在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一定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呢，他能坦然的，能平安的、安静的睡着。当然，就是我们经常说信心，不是说哦，我一定要神哦，我们想到什么事情就跟神祷告，然后神来一定要成就这个信心。我以前就说有个传道人讲，就是说一个牧师讲说有个他当然讲话比较极端，说神啊，我想奉献出来当皇帝。就是叫我亲，按照我的旨意存钱，我很有信心。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就说，但是呢，就说不要就说给神定规，说神你一定要怎么样，不一就说按照你旨意说，这一点彼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想彼得肯定也祷告，肯定心里也平安了，他也交托了，所以他会很坦然的，即使兵丁在旁边进行。锁链在旁边，他也能够睡得很香，这一点可以看。那至于第二，从另一个角度来，从弟兄姊妹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有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弟兄在受苦难当中，其他弟兄们就在恒切祷告，求神拯救，而且他们不是祷告，不是讲个几句话，而且一直是恒切的祷告，很多人一直祷告的。神也，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个祷告是不是蒙神应许，我想他们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说他们祷告马上被神应许，不然的话也不会彼得走到他旁边，他们都还吓一大跳，以为是神的使者。因为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从弟兄姊妹的角度来讲，说如果有弟兄在患难之中，我们一定要替他恒切祷告，或者神觉得他有测不透的，他的计谋真的能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多祷告，用把我们的爱心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组一个分享，这一点我们就借着这机会跟大家分享。好，那么下面一组呢是
相似啊，这个谢谢林志刚啊，给我们啊很好的分析。然后我们组也讨论到那个这个雅各是觉得当初 在耶路撒冷教会之后，好像雅各的地位好像很受尊重。因为这圣经的好几个地方提到雅各，比如说那个当施洗约的时候，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说出去往别处去了。看起来雅各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受人尊敬的领袖。玛利亚当时还在，但是神的教会其实不管谁是做领袖，圣灵的带领是最重要的。因为十五章之后也有提到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雅各在最后也当保罗跟巴拿巴讲完话，然后彼得起来做见证，也讲完话之后第十三节讲到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起百姓归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像我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找他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造。”建立起来，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所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乎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我们讨论完雅各之后就开始讨论西律。这里讲的西律应该是是那个大西的这个孙子，当时杀。那时候出生的时候杀那些婴孩的西，这个是他的，好像是他孙子，在这里这个西应该是他的孙子。李志刚上礼拜说，是应该是主后41年到44年了。是。这里讲到西利他杀了雅各，后来抓彼得，然后在。20节到23节就讲到西利因为老蒙古退入西顿的人就在那边这些地方，他在22节这里讲到百姓还就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利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夸他被熊所咬，心就绝了。讲到心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不归荣耀给神，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蛮大的一个罪。因为我们的神是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嫉邪的神。因为这个摩西那个十诫里面也清楚的讲到，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如果一个人当他
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上来分享，因为我也很少上来，这样，以前都是在成都这个组啊，去那个另外的组也一方的时间，也很感谢弟兄姊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吧，能够，我也是总结一下我们组这个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然后跟大家再交通一下。这一章呢，其实我们从整体的结构上，无论从十一章和十三章的来看的话，这一章其实是一个有点插入式的这样一个段落，就是好像跟前面章和后面章节关系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样的一个章节呢，就是好像是在描述当时安提阿教会蓬勃发展的时候，然后又在我们教会反而受到了就是很多的逼迫，然后是以彼得然后天使拯救这样一个整个一个过程为中心的，也就是突出了神的这样一个带领吧。其实路加我觉得写这章的时候，他也就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事情也更强调了，就是说我们看到听刚才弟兄的分享的也讲到第五节，这个教会切切为他在神面前祷告，真的是我觉得也强调了，就是说祷告和神的做工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只有我们安心的恒切的来到神的面前切切的祷告，这个特别强调这个切切两个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说他的祷告的时间长，而且祷告的那种迫切，祷告的那种我觉得更多的是那种迫切的心情，是能够让神所能够通过祷告来感受到我们主要想让神去做什么事情，然后让我们能按照再通过祷告能够让自己按照就是真正顺服在神的面前，能够顺服一些神的旨意，神也毕竟也必定会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看到通过两件事情，一个是拯救彼得，一个是让西律王这个气绝死掉，这两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出来与神同在的我们神的儿女，这个神必定会就是看顾保守，然后抵挡神的就是就神一定也会惩罚，他也必然一定会灭亡的。然后我们刚才那个弟兄们也分享了，就是说讨论这个为什么拯救彼得而让两个就是被西律王杀害。其实我觉得各组可能都有这个讨论吧。我们组的讨论一方面呢，就是刚才志刚跟你说的，可能也就是说是彼得他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然后主要要完成。然后我们组也分享到，就是说因为主耶稣曾经以前也预言过，就是雅各和约翰要喝他所喝的杯，是在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都有记载。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五节到四十节这里边，我读一下，就是三十五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为我们做。”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能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刑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刑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主耶稣也预言了，就将来这个两个弟兄会为了主那个。主的见证来遭受这个苦难。我们看到这里约翰哥哥两个真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个吧，最先为主殉道，也是唯一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他的死的。这样的我觉得也是对于神来说也是非常荣耀神的一件 我们看到后来的约翰也是被流放到法老岛上，也是遭受了很多的苦难，这都是主以前所预言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牧徒也还分享了一些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个要在神面前坚定的祷告。刚才那个弟兄们也分享，就是说这个好像只有教会有点偏心，好像是为彼得祷告，没有为雅各祷告。其实不一定说没有为那个雅各祷告，因为一方面呢，可能是当时雅各被害比较突然，教会没有来得及为他祷告；另一方面呢，也有可能是祷告，但是没有记载。而且在雅各被杀了以后，教会呢更加的迫切的为彼得祷告了，就是说。就是更加激发了教会中祷告的负担，更加为彼得切切的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在神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彼得一样，他还能在要提他犯他的前一夜呢，还能够安稳的睡去。我觉得一方面呢是他有很大的信心，对主的信心。我们也在讨论彼得当时，那晚上他真的是相信主一定会来救他吗？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他信心最大的信心在哪里呢？其实他最大的信心就是耐心等候，顺服在神的面前，就是能够无论神赐给他什么，无论是像雅各那样为主殉道也好，无论是主可能就是拯救他也好。他都安然的在主的面前，所以他才可能在那天晚上能够安稳的睡着。我觉得，其实我们对于我们平时每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最大的信心，我觉得就来源于我们真的要顺服神，把自己完全的放下，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就是往往我们有时候是心软弱的时候，我觉得就常常是我们放下的不够，交托的不够。就是你只有信靠神，那个你过的那种生命中的平安喜乐才是真正的能从你里面发出来的。还有一点我们剧组也讨论的，就是说这个第六节里面希律在他要办彼得的前夜的时候，主才派那个使者来拯救彼得，就是教会为他切切祷告，说主在做这个事情做工的时候，他有时候往往不是说你祷告了马上就去做，往往是有时候到了最后的一秒钟，最后就经常我们圣子没有很多分享，就是做 last minute 这种事情做的见证。其实我觉得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磨练我们，我们的信心吧。也通过这样的事情，通过让这个祷告来成就，给予更多的这种基督徒啊，更多的信徒、兄弟姊妹，更大的信心，有更大的信心和能力，接着再去做其他的事情祷告，而不是说就是说可能受了打击。但是我有时候也在想，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可能很多事情，大家也是非常恒切的祷告。但是可能这个事情也没有成就，这里边我觉得就是神为我们安排的肯定有他的旨意，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成就，可能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适合我们，可能有更适合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一件事情如果神没有成就的话就没有信心再去祷告。祷告是我们跟神连接的，我觉得是我唯一的方式。我们做出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是，凡事都向神祷告，才能与神有更好的连接与交通。然后我们组还分享的，讲到这个彼得，从那个被神拯救以后， 那你想一想，觉得彼得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就是一时慎重，他没有说为了保护自己说马上逃走或者马上跑了，他这个时候还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是要告诉门徒，他要告诉门徒见证主来拯救他这样的事实，让更多的那个信徒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做一个相当于是做一个见证也好。另外呢，他也是相当于是通过这事情告诉那些人我已经安全了，让他们不用再担心了。然后他才就是往别处去，这样的，我觉得彼得真的是做事，虽然他有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但是做事还是在这里还是非常的心细的。然后呢，后面呢，当然也就是讲西域王。西域王，我们觉得可能当时并没有说他迫害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是神就是施展他大能手，就把西域王给除掉，而是在后来，我们也不知道中间19到20节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但是神他做事都有他自己的时间和安排的，这时候西域王他做的这件事情呢，第一呢就是在百姓恭维他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这本身就是对神一个非常大的谢礼了。我觉得神也通过这件事情，让西域王这种相当于是有点暴毙的这种过程，能够更多的警示，更多的是人呢，就是说你不把荣耀归给神，神就会施展他的大能手来惩罚你。而且通过这样一个12章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越是这种苦难的这种遭逼迫的环境，反而这个神的道更加的兴旺，愈发广传，成为教会成长的一个这样一个促进非常促进的作用吧。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章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第一呢，有总共有一个重点的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神的管理吧，就是说一切神成就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在其中，就是无论神做什么，我们只要顺服在神的面前，就是神是有无限的智慧主权的，我们在他面前只有就是甘心乐意的顺服下去，按照神的带领，无论是像彼得一样被神拯救，还是像雅各一样被主寻到，我们都甘心乐意，因为这都是神所安排的。第二个呢，就是神所使用的工具了，就是在尤其是在彼得被拯救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真的是神是切切实实使用的，是一群祷告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通过这样的祷告给更多人以信心。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整个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被神的道没有被西域王他们和犹太人他们这种困苦的这种形式